有机会参加你们贵教会的粤语堂的退休会，认识那个弟兄姊妹们，有很好的机会安静一起学习神的话语。今天能够跟大家华语堂的弟兄姊妹们一起敬拜神，实在是神给我们的福气，给我们的恩典啊！我相信在座很多弟兄姊妹们可能都看过这套电影，就是《烈火战士》英文就是 Chariots of Fire。 我相信你们看过这个电影的话，你应该知道原来这个电影里边有两个主角一个我相信大家都很认识的Eric Liddell， 另外一个呢可能你们不认得很多，他名字叫 Harold Abraham。 他们两个人都是英国人，两个人都是这个短跑的高手，他们专是跑100米的赛跑的。他们在1924年他们两个人都去巴黎参加这个奥运。那么 Harold Abraham 他没有这个最后参加之前有个预赛，预赛的时间呢输得很惨，哇，心里边很不开心很沮丧，跟他的那个女朋友的名字叫 Sybil， 跟他说 Sybil 我跑步要赢，赢不到我不跑了。哇，这个 Sybil 一听还好很聪明，就跟他说你不跑赢不了的。他一听诶有意思哦，所以最后都去跑了，竟然最后拿到100米的冠军，这个金牌。Eric Liddell 这个故事完全不同。Eric Liddell 他的爸爸妈妈原来是一个英国被派去中国的宣教士，一对夫妇。Eric Liddell 本人是在天津那边出生的，然后他知道去巴黎比赛的时间，预赛的时间是要在主日的时间去赛跑。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不愿意参加，改变了去参加400米的参加。在决赛的时间，他拿到一张纸条，这个纸条是在他们队伍里边一个按摩的队伍的同队队员，这张纸条里边写了一句经文，撒母耳记上面讲到，谁尊重我的我叫重看他，然后希望就是说 Eric Liddell 可以比赛成功。 Eric Liddell 一听到一看到马上受到很多鼓励，所以最后他去比赛拿到冠军。但是 Eric Liddell 这个故事只是开始而已，1925年他就做宣教士回到天津那边。我不知道你们在座有人从天津来吗？如果你在天津来啊，我告诉你 Eric Liddell 在天津的17号的中学里边教书，他教的是什么呢？化学跟体育。1937年中日战争，宣教士在东北那边受到很多苦，然后1943年 Eric Liddell 给抓进去日本人的集中营，山东省里边的集中营，里边有很多宣教士，很多基督徒，但是生活非常之困难，粮食不够，医药就不足，所以很多怨言，很多争吵。但是 Eric Liddell 他总是笑口常开，很开朗。集中营其中有一个宣教士，他的名字叫 Norman Cliff。 Norman Cliff 是内地会的宣教士，打完仗以后出来了，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 The Courtyard of Happy Way， 乐道院。如果你去 Amazon.com 可能还买到这本书。 这本书就写到 Eric Liddell 怎么样时常在习仲营去帮忙别人，好像天赐一样。但是1945年就是抗战胜利五个月以前离开世界，得到脑的癌症而死。死之前他讲了一句话，完全的投降，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他唯一的生命的主宰。一套电影，一个故事，两个主角，有两个功课给我们学到。 Harold Abraham 告诉我们，当我们奔跑这个门徒的马拉松，我们不要放弃，多困难我们还是要继续的去跑。 Eric Liddell 告诉我们，当我们奔跑门徒的马拉松，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生命的主权完全的交给这个主耶稣基督。但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边，保罗教导我们更完全的怎么样去做一个门徒，怎么样去奔跑门徒的马拉松。保罗自己有更好的表现。奔跑马拉松的话，总是有这个心智，要有这个力量，有这个行为。我们就好像一个鹰一样，有两个翅膀，两个翅膀一定要拍动才可以飞高上来。一个是什么？我们的心智，一个就是我们行为，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首先看看保罗的心智是什么。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经文有很多，圣经的有对圣经有心得的学者，他们说这一段经文是保罗的灵魂的窗子，就是说从这个窗子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是怎么样去做使徒，怎么样去奔跑这个门徒的马拉松。首先我们看看他的心智是什么。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之前，都给了他的门徒，又给了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有个大使命，就是你们要去，去就是说离开你们安乐的窝，然后这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今天你跟我已经有大使命了，但是我告诉你，当我们出生的那一天，神已经给了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天才。当我们属灵新生命开始的时间，神又给我们不同的恩赐，神又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地方，给我们不同的机会，就是要我们在神给我们的大使命里边，又给了我们一个特有的个人的使命。但是在这个大使命的范围以内，给我们一个每一个人有特有的使命，给我们有不同的角色，给我们有不同的任务。要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就要完成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特有的使命。保罗，神给他什么使命？耶稣基督在大马色路上就告诉他，你要去外邦人，去外邦人的君王，去以色列人里边去传福音。这个就是保罗的特有的使命。所以哥林多前书第9:16就是说得很清楚，我不去传福音就是有祸了。做什么？神给他的使命是不可以改变的，不可以转变，就是说神给他的使命是超越时间空间跟环境的。如果我不传是有祸了。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这个 mission statement 使命的宣言有不？我们教会有个这个使命的宣言 mission statement 很简单， 首先讲到这个对象是什么，对象就是在奥斯丁的华人，然后目标是什么呢？带他们信主，然后使他们做门徒，最后的目的就是一起来荣耀神。那么我自己呢，我不知道你们呢，我自己的使命是什么呢？很简单，我一定要经历神的话语，一定要用口或者是用笔来传扬这个活泼的真道，然后我们以致生命可以更深，可以充实，能够越来越像主耶稣一样。信了主几十年，环境改变，对象改变，但是内容还是一样。我不知道你每一个人，你有知道神给你们个人的使命吗？我看看你们啊，可能很多人已经在人生的下半场了，我呢是在驾驶了 overtime 了已经。我告诉你，在下半场在 overtime 的话，还没有知道神给你的个人的使命的话，你不是有祸，是大祸了。这个很重要，所以我是希望你还没有知道神给你什么特别的使命，今天晚上回家开始慢慢祷告思考，看圣经，过了一段时期能够个人的写出神给你的个人的使命是什么。这个第一，第二是火热的心。耶稣呼召保罗，他回应可能有三个不同的回应。第一，他可以好像约拿，神叫他去尼尼吧，对不对啊？尼尼为城，他不去，他去哪里？西班牙，对不对啊？不听，不管。保罗是不是这样？不是。保罗可能说，就是说，神踢他一脚，他就动一动，他是不是这样？不是。他是愿意回应神的呼召，甘心的，但是说好像得的赏赐哦。诶，你可能说牧师啊，他不是甘心，他是贪心啊，对不对啊？不是贪心，赏赐是什么呢？原来他给神给他的使命传福音，他觉得是个赏赐，是一个特权来的。当他传福音的时间，就好像是享受神给他的赏赐，给他的礼物。因为他要传福音，人家不花钱他都要去传啊。所以可以看到他的热心是怎么样。保罗他给耶稣基督呼召了以后，他就一生都是要传道、讲道、教导的。我不知道在座，我相信一定有弟兄姊妹们都有这个恩赐，做讲道、教导的工作。但是雅各给我们有一句话，第三章第一节，警告我们：你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要受到更严重的审判。保罗他给神给他的呼召，给他的恩赐看得很重，有火热的心。但是这个火热的心是不是一部分呢？今天我们很多人把我们的生命划分成很多部分，一到五就是属于公司的，礼拜六属于家庭的，礼拜天早上来教会属于神的，下午到晚上是属于我自己的。一个人分为四个人， 但是保罗说什么呢？我一切所做的都是为了传福音。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整个人就是要完成神给他的使命，这个火热的心是整个人火热的心。但是保罗的火热的心是不是五分钟热度呢？不是，医生都是有这个火热的心。我们怎么样知道？保罗最后一本书《提摩太后书》，尤其第四章第十一、第十三节，每次我看了这两节圣经，受到很大的鼓励。为什么呢？第二次做监牢的时间很辛苦，面对死亡，坐在罗马里边的监牢里边，受苦很多，很冷。但是他还是要提摩太，要他叫马可，带马可来这里，跟他在一起。虽然面对死亡，但是有生一天都是要传福音，因为马可对于他传福音有益处。然后他再要求提摩太，叫他带这个书跟疲倦。书跟疲倦是什么呢？疲倦就是他做教导的手稿 Teaching Manuscript。 可以看保罗到最后都是有火热的心。刚才 Pastor Joseph 跟大家分享，我一年前退休，退休之前就开始寻找神要呼召传道人牧师来到我们中间来代替我。有一次有机会跟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吃饭，中午饭，跟他谈一谈，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要呼召他来我们教会。我就问问他生活怎么样，然后再问他侍奉怎么样，问一句答一句，不问不讲。我心里边感觉到刚刚出来不久做传道人，已经火热的心没有了，怎么办呢？做牧师不容易的，尤其年轻人出来做传道人，三十年四十年这样要侍奉神。你可以想象他没有来我们教会代替我了，但是心最痛是什么呢？吃了饭以后再过几个月，听到消息他已经离开教会，回去以前高科技的公司里面做事。弟兄姊妹们，奔跑门徒的马拉松，一定要火热的心永远不改变。第三个心智是什么呢？受教的心 A teachable spirit。 保罗我们知道他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对这个犹太教，对旧约的圣经，对书本很有研究，可以说是在一个很有这个学问的家庭里边出生的。尤其他是在哪个地方出生的？大树。大树是什么地方呢？是在现在土耳其的地方。在第一世纪里边，这个地方比这个雅典呢，希腊的雅典的文化还要高一点，然后比这个埃及 Alexandria 的文化还要高一点。所以保罗不但只对那个犹太教法律里边旧约里边很精通，还有对这个文学、地理、历史、哲学都很认识。十三岁他爸爸送到他耶路撒冷，跟一个拉比，就是犹太教里边的先生的先生加马列这个人里边去学习。你可以看保罗一直在学习啊，大马色路上 耶稣向他显现，显现以后改变他的生命，他没有马上出来。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他又去亚拉伯里边三年，里边三年就去思考融会贯通耶稣基督给他的教导，跟他以前所学到的旧约圣经经文，然后出来讲道。出来讲道又怎么样呢？他跟耶稣基督一样学习耶稣基督的方法。我们知道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跟这个法利赛人尼哥底母传福音完全不同啊，对不对啊？保罗都是一样。如果你去看这个《使徒行传》里边，他去那个比西底，这个安提阿的地方，跟犹太人传教，然后他到了会堂里边，他讲到神怎么样跟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立约，怎么样摩西拯救他们，怎么样大卫做他们的王帝，然后直到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等待的弥赛亚。但是过后去了雅典，跟了一般有哲学的不信不知道耶稣基督不知道耶和华的人，他是讲到什么呢？这个宇宙有个创造天地宇宙的万物的主宰，完全不同。所以刚才我们读圣经，不管是犹太人外邦人，他都是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给他们有这个机会得到福音。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活到老还有什么学到老。我是 ExxonMobil 退休以后再去大陆神学院念书，在我班中我相信我是年纪最大的。念完书以后，神很奇妙，叫那个奥森华人教会呼召我做牧师。呼召的时间，我心里边在想，怎么搞的？难道他们没有看我的履历表吗？履历表告诉他们我是年纪多大，怎么会请这个老人家来这里做牧师呢？但是神是充满恩典的。我念书都可以说用很多时间去念书，但是在神学院里面念书是我一生念书最快乐的时间。快乐的忘记我的太太，看到太太好像看不到头脑完全在圣经在书里面。我在外面做事，教会里面侍奉，然后做牧师。一生里面最快乐时间就是做牧师的时间。现在退休了，我们叫退而不休。我现在在写书，为什么？因为写书得到益处最多的就是神给我这个恩典，能够更加的经历他的话语，经历他的属性。活到老学到老，奔跑门徒的马拉松有三个心智，你跟我一定有。第一是什么？有使命的感。第二是火热的心。第三受教的心。那么力量怎么样？我们要去做什么呢？保罗第一句所讲的教导我们一定要做到，跑马拉松一定有自律。他怎么样讲呢？他说教力的要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的。争胜这个字原文直接翻译出来是痛苦，是痛苦。英文有一句 No pain, no gain， 没有去好好的受苦的话得不到什么东西的。跑马拉松的话，我告诉你要吃苦啊。为什么？不论风雨你都要去练习跑步， 天气冷天气热你都要去跑步，脚有一个 bubble 还要去跑，要受苦。你怎么可以这样愿意受痛苦啊？就要诸事有节制。诸事就是全整个人身体跟心灵都是要。要讲到我自己，年纪已经大了，对不对？吃东西要小心。哇，师母对我们吃东西都是要吃健康的东西。每天我们两个人吃饭，打开这饭锅里边看不到白颜色的，红的黑的棕的，为什么？ Fibers 对不对啊？为什么？健康，做一个身体的好的这个良性良善中心的。身体的管家，心灵怎么样呢？心灵都是要一样，每天都要好好的灵修。灵修看圣经，就是说听神对你所说的话；祷告就是你跟神所说的话，有这样亲密的交通，一定要有这个自律。才可以真的去奔跑这个门徒的马拉松。第二是什么？是坚忍。你知道奥运第一个马拉松是在1989年开始的，那时间在雅典有这个奥运，参加跑这个马拉松的有17个人，代表这个五个国家，美国都有人参加，总共要跑40公里。开始时间有四个前面的人在跑，跑到20公里的时间，第一个人退出来的，力气不够的是美国人。然后再跑了30公里以后，第二个在前头的退出来了，这个是法国人。留下还有两个人，再跑到37的公里，就是说还要差3公里就是完成的，另外一个人又退出来了，澳大利亚人，留下来只有一个跑在前头，希腊人，雅典人，他的名字叫 Lewis， 他好像保罗一样，攻其己身，叫身体服我。跑马拉松是一生的，要坚忍的。你知道创世纪第五章是不是有个家谱啊？但是这个家谱跟所有其他圣经讲的家谱都不同，因为有一个死的这个字，死这个字总共出现了8次，但是有一个人不死啊，这个人是谁啊？以诺，伊诺65岁开始跟神同行，行了300年，然后神接了他去，他一生就是跟神同行，奔跑这个门徒的马拉松，没有放弃。第三个是什么呢？ Focus，聚焦。保罗说我们斗拳的话总不会打空气吧，我们斗拳总是要打人家的头或者打人家的身体，不会打空气。跑步的话呢，不会没有方向的去跑的，总是有这个终点为我们的焦点，为我们的焦点。所以保罗曾经跟他年轻的同工亚布基讲到，你要全心的整个人要去完成神给他的任务。刚才我说到我以前跟 ExxonMobil 做事，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公司的 Senior Vice President 他来到我们科技中心演讲，鼓励我们。他讲了一句话，我永远记得。他说是 consistency of efforts， 然后他要说 consistency of purpose， 叫我们做事，我们的力量一定要不变，我们的目标又要不变。所以我们公司好紧的时间不会拼命的请人，不紧的时间不会大量的裁员。保罗都是一样告诉我们 consistency of effort， 就是要有自律有坚毅。 consistency of purpose， 就是要聚焦 very focused。第四是什么呢？第四保罗说得很清楚，他说要警醒，警醒。因为我们知道奥运，你参加什么比赛的话，每一项比赛都是有这个规则的，有意无意犯了规则以后，马上不可以得到任何的奖牌，就算你是第一都不可以不给你得到这个奖牌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所以保罗说一定要警醒，如果不是会给弃绝的。弃绝不是说失去这个救恩，而是失去 得到神给我们的奖赏。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五章讲到，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魔鬼就好像狮子一样到处游行，就吃了我们。所以我们奔跑门徒马拉松一定要警醒，一定要警醒。那么你问牧师，我已经信了耶稣了，搞什么要做门徒啊？又跑什么门徒马拉松啊？搞什么呢？不要搞这么一大堆了。讲讲的话，哎呀，拿不到都没有关系了。跑马拉松都有人跑第一、第二、第三，有的人拿不到了，没有关系啦，是吧？拿一个票子上天堂就够了，是不是这样啊？保罗不是这样，我希望你都不是这样。他说，跑奔跑比赛都要跟人家竞争的，得奖的冠军只是有一个人。今天我们奔跑这个门徒的马拉松，不是跟人家去比较，但是我们都是要尽力的去奔跑。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就讲得很清楚，原来主耶稣再回来的时间，所有信主的人都是会在耶稣的台前审判所有已经信主的神的儿女，审判他什么？以他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给我们奖赏。不要以为你已经有一个票子上天堂就算了，不错，你可以上。但是耶稣基督还未审判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是怎么样，来奖赏我们。奥运保罗的时代拿到冠军只是拿个 花圈而已，花圈会毁坏的，一个礼拜就可能已经要丢了。但是今天我们奔跑门徒马拉松，保罗说会得到一个不会败坏的冠冕。我不知道你们看圣经有留意吗？新约里边讲到有五种不同的冠冕，我今天只是跟大家讲一个冠冕，保罗所说的，他所说的是公义的冠冕。谁会拿到公义的冠冕呢？你跟我都可以拿到公义的冠冕，就是能够爱慕耶稣基督再回来的人， 怎么会爱慕基督再回来的人会得到这一个公义的冠冕呢？如果你爱慕盼望主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间的话呢，越来越快越好的话，你一定会过着一个警醒的生活，一定会过着一个容神一人的生活。所以你会我会都可以机会得到公义的冠冕。另外四个冠冕呢，是今天我留下给你们的，我也下去找一找其他四个冠冕是什么，你我都有机会拿到。哇，运动员一生就是苦练想拿到这个奖牌，很辛苦，拿到又怎么样呢？我不知道你们认识苏联啊，俄罗斯有一个很出名的女的运动员，她是做体操的，叫 Larisa Latinina。 Larisa Latinina 曾在奥运里边拿到18项的奖牌，18个奖牌。但是在2012年的时间，在伦敦这个奥运里边，我们美国很出名的 Michael Phelps 破他的记录，拿到19个奖牌。过了几天以后，一个体育的杂志出来了，他说从哪天开始 Larisa Latinina 名字从来再没有人记得了，再没有人记得了。所以保罗劝勉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顾念不是看到的东西，看到的东西会毁坏的，我们顾念的是要看，顾念什么？看不到的东西。看不到的东西就是集团在神永恒的国度里边等了我们不会毁坏的冠冕给我们。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 Hollywood 有一套很出名的电影 Gladiator 角斗士，不知道你们有看过啊。 Gladiator 讲到罗马有个大将军，他是叫 Maximus。 电影开始的时间，他就带领他的军队跟在德国的野蛮人打仗。没有打仗之前，这个将军一定要跟这个他的士兵训话，鼓励他们。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What we do in life echoes in eternity。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所做一切的东西，在永恒里边一定有这个回音。弟兄姊妹们，已经做了基督徒，今天你追求的是什么呢？是眼中可以看到呢，还是不可以看到的东西呢？毁坏的东西，还是永远可以积存在神永恒的国度里边？不论做什么事情，讲什么东西，都是会在神永恒的国度里边有回音。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珍贵的话语。你不但只爱我们，将你独生的儿子赐给我们，有机会给我们能够跟你和好，重做你的儿女。今天你有呼召我们，叫我们做你的门徒，叫我们一生就是把我们的生命主权完全的交给你，要奔跑这个门徒的马拉松。我们一定有一个使命的心， 如果还没有的，求主怜悯，叫我们每个人就寻求你给我们个人的使命是什么。我们有这个火热的心，有爱你吗？爱别人吗？我们愿意不到什么年纪的话，我们都是活到老学到老。我们奔跑这个门徒马拉松，我们要思考，我们有自律吗？是不是今天有灵修，明天就没有？甚至于一大段时间都没有打开你自己的话语去亲近你，求主你怜悯我们。跑这马拉松不容易，求主你给我们力量坚忍下去。我们的焦点就是你自己的荣耀，你自己的样子，叫我们今天我们不但只所讲的所做的都要去荣耀你自己的名，过着一个警醒的生活，永远不改，以致等候到有一天看到你的时间，你会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良善忠心的仆人。愿主祝福每一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Thank you.